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想到主啊，你的恩典真的大大小小每天都是新的。我们想到说主，你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啊，没有人能够测透。主啊，真的是我们在过去的年日当中，因着主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解开，因着主你的圣灵带领我们，我们真的每个人都在这其中经历到主你的恩典。我们盼望主你的圣灵继续在今天的讲道当中来开启我们，主要让我们真的是同感一灵，能够蒙主你自己圣灵的教导，得以认识主你自己和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继续这个题目啊，成长的喜乐。我们在过去的应该是已经讲了两次了，我们都是用加拉太书来从里头选材来讲这个成长的喜乐，就是在这当中基督徒生命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成长。如果你去看加拉太书的话，它特别强调说这只有这样一个福音而这个福音是不是从人来的，不是从人领受的，乃是从神在保罗里面启示耶稣基督他才得以知道的当然从我们星期五晚上的我们的查经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真的是要想领受这样子的福音，真的是有一个一个的步骤的。我记得我们星期五晚上谈到说，对于一个人来讲，首先真的想要脱离他原来自己的天然的这个生命才可能重生，因为重生就是让圣灵开启我们，耶稣基督怎么样已经做成了一个救恩，这个救恩是把我们从属地的这个生命属地的这个天然的生命，我们在这个系列里头称为就是活在死因幽谷里头，这样子天然的与上帝分离的这样一个生命状态里头通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他带领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新的生命里头。就像圣经彼得前书这里所说的，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所以对一个人如果不想要脱离这个天然的生命，你要讲一个东西要让他自己内心深处里头能够接受，能够相信，好让他知道他现在可以离开这样子的生命，这个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只有一个人内心里想脱离天然的生命，才可能明白这个最基本的救恩，有这样子的悔改的心，才可能进入到真正的重生而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呢，因着里面有耶稣基督的这个新的生命，这一个在这样的一个观念里头，才可能领受我们所说的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因为当你内心里头有一个这样子属天的生命的时候，一个人我想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子的经历，或者是听过这样子的见证，就是说当你重生的时候，有一个变化是很明显的，就是你的良心开始敏锐了。以前认为一些没有关系的事情，做一些事情无所谓了，对不对？反正我又不影响别人或者有些自以为意自我为中心的那些事情，觉得理所当然，想都不去想那些有什么问题的。但是等你重生之后，你本能的就知道。所以对于一个真正重生的人才可能真正被律法所定罪或者说是这么来讲，真正属神的人才会被律法定罪他的天然人，定罪他的肉体。所以对于重生后的基督徒，往往面临的一件事情，就是因着良心的敏锐，而且因着当你去读神的话，你看到上帝对人的要求，你就会一个更深的一种定罪感，对吧？而只有在这种定罪感当中，自我的努力觉得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情况之下，下面一个信息叫做因信称义，才真正对我们有益处。就好像跟前面一样，前面你不想脱离这个，是不可能带领你进入到新生命的。现在呢，你如果不想脱离这种靠自己称义、靠自己的行为称义的这种状况里头，是不可能带领你进入因信称义的。就算听因信称义呢，只是停留在头脑这个层面上，对不对？ 所以呢，是你想要脱离这种靠自己称义的，因信称义就可以把你带到下一个层面啊。因为我们明白因信称义，当我们讲灵魂体的观念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更深刻的阐述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它不只是我们在神，就是在神那里地位上的一个称义，是实实在在生命本质上灵里头一个做成的一个工作。对吧？这个是，就是你领受了前面的、后面的这些信息，才真正的对在你的内心里头会产生共鸣，才能够真正领受。而因着领受这个灵魂体，这样，把因信称义的观念清楚的阐明，我们接下来才可能认识到什么叫做我是那个新人，我不再是那个旧人了。尽管我的行为现在还不完全，我想就像保罗，他自己都讲过，他并不是完全了，他并不是已经都得着了，对不对？所以呢，你看没有，就算使徒保罗，他也知道自己不在外面的行为不是完全的，但他知道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对吧？所以呢，他就知道他里面是耶稣基督活着，所以这样一步一步的福音啊，真的就是好像一个台阶或像一个登山一样的，他一步一步的把你带领到真的是能够跟耶稣基督啊同死同复活这样一个怎么来讲，这个事情也是已经做成了，但是把我们的认识逐渐带领到这样一个状态。这个呢，当然是我们过后还今天还讲不到，再往后我们会讲到以弗所书的时候，那里头就会有更详细的阐述啊。所以我们在讲加拉太书的时候呢，我们整个呢就是从这一幅图画好像这样一个背景里头来讲啊。所以当我们讲所有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其实内心里头都有这样一幅图画，一边是天然的生命，一边是属天的生命，一边是在亚当里，一边是在基督里。而很多很多我想基督徒或者慕道的朋友看圣经的时候，没有这么一个分别啊，没有这么一个分别，就试图把属天的带到天然当中来，然后这样子理解，其实很难理解神的话的啊。我们在上一次提到这样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当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的时候，前面不是讲吗？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把我们带到这个新的这一边。而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创世纪第二章七节里，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他为什么选择一个方式啊，先用尘土来造人，这个时候造的是亚当的身体，这个身体里头没有生命的，上帝选择用这样一个方式，然后让生气吹到这个尘土所造的这个身体里头，然后才出现了亚当，对不对？如果神没有把这口气吹在那个亚当的鼻孔里，亚当身体的鼻孔里，对吧？吹在那个身体里头，对吧？那这个时候就没有这个一个有自我意识的这个亚当。亚当可以说是一个隐藏的，在上帝的计划里，但并没有出现。但是只有当这口生气吹在他里面的时候，才产生了一个亚当。当上帝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是在预表什么？将来有一天，神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坟墓里头，好像就是也是没有生命的，就好像这尘土所造的身体一样。如果你再隔一段时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那个身体就会朽烂，最终来讲就好像尘土一样，对不对？所以上帝把生气吹在他里面，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而有趣的是什么？有趣的是就好像神造亚当的时候，在亚当里包含了所有今天在地上的人，那当神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在他里面包含了所有的新人。那这对于我们来讲啊，对我们来讲就开始意识到，原来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当我们有新的自我意识的时候，这一个新的自我意识就好像当时亚当被造之后他产生的那一个自我意识，对不对？因为这件事情是指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而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就重生了我们。当我重生的时候，我在地上，我有一天真正接受主，那个时候重生的时候，我知道我里面有新生命了。那个新生命是不是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才产生的？所以今天关于那个新生命的任何的意识， 就好像亚当当时的那个意识。那知道这个有什么意义呢？知道这个的意义就在于说，因着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他把所有人可以说是都带到了创世之初，本来没有，对不对啊？如果没有他的工作，我们是在末世里头。神造了亚当，后来从他里面造了夏娃，然后生出各种样的人来，这都是已经堕落当中，再没有选择了。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他把我们重新带到当初，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选择。对于开始明白福音，知道我在耶稣基督里是新人的，你就知道这一个新人，这个新的意识是没有犯过罪的，就好像亚当当初一样的。而接下来在创世纪后面所第三章所记的蛇对女人所说的这件事情，你现在想啊，夏娃是不是从亚当里面取出来的？这就好像我们怎么样，我们是从基督里头取出来的吧，我们的这个新生命是从基督里头取出来的吧。然后呢，这个时候蛇是对谁说？蛇没有对亚当说吧，蛇是对夏娃讲，对女人讲。所以呢，今天呢，蛇是对我们从基督里头取出来的这些人教会来讲，是他来讲。所以这所讲的事情不是说啊一个预言故事，就像有的人说这是个预言，如果不相信圣经是真的，对于基督徒就算是相信圣经是真的，常常看这个就觉得这是历史上的事情，这对我们今天只有一个好像也是像预言一样的有这么一些意义。但是如果知道这里所指的事情真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头所生出来的教会，那今天所说的这件事情就是指着你我。当我知道我有在耶稣基督里有新生命的时候，然后撒旦对我的一个诱惑，这个诱惑是什么？你看，你们不一定死，你们如果今天脱离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脱离了已经领受的生命，你们自己今天去吃一个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然后通过那个果子你吃的时候你就像神了。所以你今天你不像神，你想今天这世界上所说的话，在律法之下我们所读到的圣经，是不是还是告诉我们完全一样的事情啊，对不对？然后今天对我们来讲，是看这个善恶知识树，我想去来接受这个呢，还是我相信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在夏娃的那个例子里是知道神按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亚当，把上帝的生命给了他，这就是基督了，对吧？从他里面造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今天自己的生命怎么样，就是上帝口里的那一口气，是不是？所以今天来讲，因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恩，我们每个人有这么一个选择。一开始就有一个选择，我是不是要进入这个新的这个生命，接受这个救恩。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选择是说，我是真的是凭信心生活，相信我里面已经有这样子的生命呢，还是我又去听撒旦的话，今天通过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通过怎么样，所谓说的吃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好让我可以能够获得神的生命。这是个非常非常叫做 subtle 啊，非常非常微妙的一个错误。其实我们天然人啊，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脱离这种靠自己去做，试图去获得这样一件事情。因为天然人的这个观念里头，我是想要得着我没有得着的东西，那不是通过要去做去获得吗？但是在这里头，夏娃他已经有一个像神的生命，但是那个生命怎么样，在里头，不是你肉眼直接看得见的，是凭信心去领受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啊。所以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回事啊，当你去再看 加拉太书的时候，你慢慢就会看，可以看出来，其实加拉太书就是告诉基督徒怎么样待在新生命，待在基督里面，待在这里面，怎么样不要进到天然的那样子的生命里头去。比如说我们上次已经读到一点，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这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一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当他看到耶稣基督，当他们就是说保罗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描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不是在这个耶稣基督是在哪边，是为着什么原因去受死的，钉十字架的？他是不是代表所有的救人？他是不是结束了救人？他是不是代表所有的肉体上十字架的？是不是把左边的结束了？这个就是左边的结束了。既然左边的结束了，那今天对于他们其实已经领受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意思是他说你们其实都明白耶稣基督死是什么意思。那既然如此，今天是不是一切的生活是在右边，这样子在基督里头的复活的耶稣基督里头的生就是在复活的耶稣基督里面的生活，如果是在复活的耶稣基督里面的生活，是不是有一套跟天然人在犯罪的亚当里头生活里面完全不一样的规则吧？这点大家从任何一个基督徒都能够相信，在亚当里头的规则和在基督里头的规则是不一样的，或者是在亚当犯罪的亚当里面所经历的上帝跟在复活的耶稣基督里头经历的上帝是不一样的吧？如果把这个抹杀了，就等于说是没有善恶的区别了，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了，对吧？所以呢他就说是你们既然今天活在我说的右边的这个生命圣灵的律里头啊，他就说你看没有，在这一个在基督里面，在这里头的规矩是什么？你们领受了圣灵，这是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他们都知道，而且这所说的话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信主领受圣灵的人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可以深信不疑的真的是相信说我已经领受了圣灵，因为你可以，你领受了圣灵，你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事情发生的，然后你也讲方言，不单是讲方言，后面可能是在这里面还有伸出其他的一些恩赐来，圣灵的一些带领来，对吧？所以呢这个话不单是对他们所讲的，对我们每个人今天讲，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信福音呢？你们当时领受圣灵是因为你当时做的非常非常好的基督徒，对吧？我想我们在我们当中以前就说是在律法时间，在律法里下面做基督徒很久的时候，当时是不是也很想领受圣灵啊？当时也很想领受圣灵，对我自己也是一样，一开始可能不知道这有什么重要，后来慢慢看了一些书就发现哇，然后领受圣灵有这么重要，或者是那些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充满荣耀，那时候真的就很盼望领受圣灵。然后你自己想想，那个时候如果刻苦己心，如果尽可能照圣经里头做，有没有一天你做到有一天突然说哇，神说可以了，今天我把圣灵赐给你。在我们的经历当中不是这么发生的。如果你有一天是那样领受圣灵的，我要说你所领受的不是圣灵，因为圣经里讲得很清楚，他不是因行律法领受的圣灵，是不是啊？他是因听信福音。然后呢他一说你既然领受了圣灵，你今天这个东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其实你已经在右边了，对不对？你如果不在右边，你是不能够领受圣灵的，只有在右边你才能够领受圣灵的。当然在经历上我们可能也会说哦，我以前领受圣灵他把我带到这边，其实真真神把我们从就是黑暗的国度迁到爱子的国度，这是通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不是？所以呢在属灵的这个意义上，上帝把所有的人都牵到右边了，接下来的选择是我个人要不要过去的问题，是我过去我能不能相信的这件事情的问题，而能不能相信我前面已经提出来了，能不能相信取决于你今天你到底喜欢什么，是不是啊？喜欢天然的，喜欢左边的，还是喜欢右边的？他说既然你已经在右边了，你靠圣灵入门了， 那今天为什么靠肉身成全？意思说你重新再回到左边去，试图在那边去完全呢？这看着是好像是，如果你把这两幅图画摆出来啊，你让一个你给他明确的讲，你看没有？你重生了，你领受圣灵，这就证明你在右边。你既然是已经进到右边，你就在右边在恩典里头成长，是不是？既然是这样子，怎么能够又回到左边去试图来完全呢？这个太明显了，这个错误是太明显了，这个道理太简单了，但是对于实施上完全不是那么简单的。原因在于什么？原因在于我们那个自我意识，那个生活习惯，做事的原则，都是在肉体里头怎么样已经培养出来的。今天周围除了圣经里头所讲的是怎么在右边生活，怎么在基督里生活，所有世界上的话，所有你的朋友所讲的，所有你家人所讲的，如果基督徒不明白福音，基督徒所讲的都是天然的这一边的东西。所以呢，今天实际上这个这么简单的错误是这么容易发生。就算我们已经领受，我们想更多的领受的时候，我们其实常常还是容易犯这个错误，回到左边去领受，或者回到左边试图去完全，表现的很多了。比如说我又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不足的时候，就没有看到我在基督里面是已经得了丰盛，对吧？这两个是相反的嘛。所以呢，你看到的就是不是这个，但这个呢好像很难避免啊，很难避免。所以呢，真的是需要上帝的话常常来提醒我们，常常来提醒我们。听神的道也不是只是每一次要听什么新的东西啊，有的时候就是同样的道，你需要反复去听，让他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我已经在基督里，我已经在基督里。其实最终来讲只有一个秘诀吧，就是活在基督里，对吧？好，我们再往下看啊。上次呢我试图把这一段结束，结果发现基本上就把圣经读了一遍，而且还没有读完啊，所以这次呢慢一点。这同样呢，第五节，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这是一般现在时啊，就是上帝在他们当中通过圣灵所做的工作，同样也是因听信福音得以在右边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面的一些事情，对吧？所以这个呢也是这样。接下来呢，你看他还是进行这样一个对比，所以呢我把这个图画还是拿出来，然后呢也就是我上次所用的，一个是呢属天的生活，一个是属地的生活，就好像鹰和鸡的这个生活，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3章第6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因为他相信上帝被称为义啊。然后底下他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以信为本的，当我们中文看以信为本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想？我们会想以信为本，我们的理解就是以信心为生活原则，对吧？以信心为根本的原则，这个毫无疑问啊，确实是如此。但是你看英文啊 those who are of faith 从信心生出来的，对吧？源于信心的那些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在当时旧约的例子，这里头是指谁？很清楚吧？指谁？指以撒，对不对？以撒是从信心生的。请问以撒在他从信心而生这件事情上，他有没有做什么事情？他没有做什么事情吧？他生下来就已经是这样子了，所以要想做事情来改变这个 too late， 对不对？不能够改变他是从信心而生的这个例子。这当我们说以信为本的，我知道今天早上啊，之前我读这句话，我主要想的还是以信心为本，就意思说以信心为生活原则。这个理解其实没有错，但不完全。为什么不完全？当我今天我这么去读，我相信大家也是这么去读的。你读以信心为原则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在不在里头？ 你就多少会觉得自己还没有达到吧，除非你觉得你自己的信心已经完全了，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自己的信心已经完全了。所以当你想的以信心为生活原则，你主要在想以信心为生活原则的时候，你发现就读这么一句话的时候，你已经犯了天然人要犯的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是什么？在看自己的行为，在看自己的信心。所以我马上一读说，哎呀，我一方面相信我是信耶稣的，所以我就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另外一方面呢，我又想我现在并不知道怎么样完全以信心为我的生活原则，所以呢我就又不包括在里头了。然后呢这两个的混合产物就用来解释为什么我的生命还没有完全得胜，是不是啊？这是我们非常合理一个解释。但这里的合理的解释所犯的致命的错误是什么？致命的错误是把我自己所有点创造出来或者自己所领受自己的那一个东西叫做信心，是不是啊？所以最终来讲还是在讲我自己的一个工作。但是圣经里头什么叫讲信心？信心就不是讲你我的工作。如果讲你我的工作，那叫什么？那叫行为。所以你看没有，天然人理解信心都会理解成行为，天然人就不会理解这个东西。这就为什么圣经这么简单，对于天然人怎么搞都搞不清楚，因为你的根本原则不是他所说的。但是如果你看这个英文啊，就好像刚才以撒，他生的时候他已经是 all faith 了，他是凭信心生的，他是凭亚伯拉罕凭信心从上帝那里领受的一个孩子，是上帝的工作。等到以撒出现的时候，他已经是这里头的了，对不对？他已经是这一个了。所以这个 those who are of faith 是指什么？不是指我天然人吧？不是指我天然的意识吧？不是指我的意思是天然那个魂吧？是指什么？在耶稣基督里头的心我，是不是啊？这一个是以信为本的，这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一个是神凭应许生的。明白这个的好处在什么地方？明白这个好处就在于说，你今天就是你真正明白的时候，你就可以真明白什么叫做信心了。因为你如果真明白，我等着我今天出现的时候，等着我信主的时候，原来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这个工作，我今天就是 of faith。只有我们是 of faith， 我们才懂得什么叫做 live by faith 吧。如果我们不是 of faith， 不是凭信心生的，我凭什么靠信心生活呢？所以天然的错误就是说，我肉体不是凭信心生的，但是我肉体想要照圣经所说的靠信心生活，这个行不通的，对吧？所以你看没有，就这么一句话，你去读的时候，天人就会在这个地方偏差。天人就，当然他说以信为本，你说这句话翻译错没有？没有翻译错。但什么叫做以信心为本？真正的以信心为本，连我这个人都是凭信心生的，这才叫以信心为本嘛。我整个这个人是凭信心生的，是活在这个生命圣灵的律在右边这里面的，然后这个时候才知道说什么叫做 live by faith 嘛，对不对？是这么回事吧，对吧？所以你看没有，你如果看他是在讲这个意思的话，我们看到三章八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是谁通过信心使外邦人称义？是我吗？不是吧，是上帝。所以你看没有，在圣经里所说的因信称义也好，凭信心生活也好，对不对？本乎信也好，首先是在讲神通过耶稣基督做成的一个工作。当我能够相信的时候，那一个或者接受的时候， 我们把那个叫做我们的信心，或者我们的相信，或者我们的领受，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理解信心的时候，不要把这个信心变成一个行为，不要把信心变成一个行为。信心就是相信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如果你还没有相信那个已经发生的事之前，就是你没有相信嘛，没有相信就继续听。对我们来讲，有时候为什么没有相信呢？如果神的话不解开是没法相信的。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对不对？所以只有把神的话解开了，你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个时候就相信了。但是如果没有解释开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相信了，对吧？没有办法相信。所以你看没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在这里所说万国必因你得福，就是指神通过亚伯拉罕，将来在他里面有一个后裔，那一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包含了所有的人，是不是？所以这都是在讲上帝的工作。底下说，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以我们今天明白圣经里所讲的以信为本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就知道以信为本的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句话，不需要我去做什么，不需要我去创造我的信心，是我要相信我是以信为本的，我是凭信心生的。这是凭谁的信心？凭上帝的信心，凭耶稣基督的信心吧。所以这才是我们的相信。你看没有，我们的相信是放在上，或者说我们的信心是放在神和耶稣基督的信心以后的一个产物，是不是啊？他前面有他的这个信心做成了这个工作，所以我今天呢，我所相信的这件事情完全是上帝信心都做成的一件事情。这个观念不是特别好，我觉得不是特别好描述。有的时候讲上去感觉到好像总在说一件很难说得清楚的事情，是不是？总在试图去说一个很难 说清楚的事情。但我相信啊，每一个人呢，在这其中你去体会的时候，你好像心灵里头啊，我觉得都是好像试图去抓住这个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呢似乎有点模模糊糊的，有点抓不住。但是呢，任何一刻你有亮光或者有突破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原来就是这一个，真的就是这个，不是我创造的，不是我努力的，原来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我这么长时间就信不了呢？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我去努力要做成一个耶稣基督早已经做成的事情呢？原来他所说的信心根本没有那么复杂，不是我想象的这样那样，我想象这样那样去努力是获得信心，原来全都是我意识又回到怎么样，回到天然里头，回到这个缺乏里头，然后试图用自己的智慧努力知识，对不对？然后来试图去建立的一个东西，那个不是信心。真的信心比这个简单多了，就是能够相信上帝这个话已经做成了，那一个相信就是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启示，对吧？我们在里头当然有责任，就是我们真的要是一心来寻求，你每一步往前进步啊，都是神的工作，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工作，今天借着圣灵来启示，但每一步往前我们自己都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我想要往前。这是为什么没有渴慕就没有进步，上帝都做成了，但是如果我不想脱离我现在的光景，我只是想满足于这种光景的时候，那就没有办法进步了。这个时候听这个道怎么样听怎么样听，它就在头脑，很难，就是进不到心里头去。好，我们再往下看哦。它底下呢，它就对比，这就是在左边的这个天然人里头生活。他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这个当然我们还是会理解靠律法的，行律法的这个原则生活的人，但是他其实还是讲什么 of works， 凭行为产生出来的，凭 works。 那是亚伯拉罕的例子，这个是指谁？以实玛利吧，是以实玛利，就是亚伯拉罕 不需要上帝的帮助，他跟使女天然的能力所生出来的一个孩子。所以这一个同样你也不需要去做什么事情，就是你以实玛利生下来的时候也就是以实玛利了，对不对？他是他的爸爸是谁，他的妈妈是谁，这个都已经定下来了，由不得他选择的。以实玛利就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属肉体的，就是是靠着行为所生的，那就是靠行为所生的。所以当他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不只是讲我们今天以行律法为我们的生活原则的是被咒诅的，有个更深的意思，就像刚才所说的那个以信心从信心里生出来的，就意思从行为里生出来的东西都是被咒诅的。那是指对我们来讲是指什么？是不是指我们的肉体？是不是指我们的天然人？所以呢，圣经写得很绝对的，你只要在天然里头，你就是被咒诅的。所以呢，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因为活在这个世界呢，总有一些好的事情，总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很难接受圣经里头这么绝对、这么彻底的一个对人的生活的一个定罪。我们就会说，哎呀，你看没有，我们在世界上曾经有些很快乐的时光，我们在世上努力呢曾经有些好的结果，我们在世界上的亲情啊友谊曾经也有些比较就是真诚的，然后我今天努力呢，我希望能够建立更好的向这个方向。那这个呢就是在天然里头试图去塑造一个就好像乌托邦一样，是不是啊？就是在这里头试图去达到一个美好的状态。所以在天然里的人只要有希望，只要有希望就是这个希望。对于基督徒来讲，如果没有听过福音的还是一样，我试图在天然的我里头试图去讨上帝的喜悦，然后能够带来一个好的，不管是在今生还是在来生，一个好的结果。那不信上帝的人就是说我直接通过自己的努力带来一个好的结果，那这两个其实没有很大的区别的，一个通过自己的努力直接换来，一个是呢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上帝在其中起了个中介的作用，然后最终换来，还是我换了，还是我做的，对不对？所以呢，这都是在天然当中试图去达到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当福音讲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他就讲这么绝对，他的绝对是只要在天然里头的就是被咒诅的。当然你可以想说，哎呀，那如果在天然都是被咒诅，那世界上哪有这好东西啊？我们也知道有好东西，难道这些好东西不是从上帝来的呢？的确是，当上帝造人的时候，对吧，造世界的时候，神看所有东西都是好的，然后造人的时候神看那个是甚好的，对吧？所以呢，是上帝本来造的一个好的状态，最近到里面就渐渐败坏了，而且不单是渐渐败坏了，在那个时候开始跟上帝隔绝了，不是死了吗？叫做你吃的那日必定死，隔绝了。所以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好，全都是上帝当时赐给人好残留下来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好像地球上的这个怎么来讲，地球上的这个石油吧，啊，很多，但是总是越用越少的，所以最后下面的结果总是越来越不好的。但是如果不相信圣经里所描述的这么一幅图画的话，我们就等于说在左边这个坟地里头去寻找生命，是不是？所以呢，他今天所说的以行律法为本的，或者从律法所生出来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个是指所有的天然人啊，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所以在旧约圣经留下来各种各样的律法啊，不是给人生命，是给人什么？圣经讲得很清楚，给人死。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得到嘛，没有人能够做得到。你今天想，我们在美国开车，我们通常的可能在 local 超5 mile， 在高速公路上超10 mile， 警察不会管你吧？不会管你，对不对？就大家都觉着嘛，哎呀，反正这个要想让人绝对的待在这以下呢，这是很困难的，是不是？如果今天法律突然改变了，对不对？ 限速又很慢，事情又很多，然后超0.001 mile 对不对，都要拉出去枪毙，那就麻烦了，是不是啊？那就麻烦，那当然大家就吓得干脆就不能开了。我的意思说，就说律法哦，如果定出这样一个律法，这么严格的，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这叫什么？这叫给你找茬，是不是啊？因为他的法律又定得很严格，你如果去看旧约圣经，定得都那么严格，两归根结底就是两条，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一样，爱人如己，归根到底就这两条，你要做的完完全全绝对。那这是不是给天人找茬？这叫做给天人找茬。所以呢，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个不是不是为了帮你，是让你意识到天人没有希望，没有一个人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并因信得生， The righteous or the just shall live by faith。 所以在这里头呢，同样我就说，当我们理解这句话的时候，要跟前面所说的那一个来描述。因为当我们想因靠信心生活，我们很容易马上就想到说啊，我怎么样靠信心生活，我这样子，这样就叫做靠信心生活，那样就叫靠信心生活。当我试图用自己的一种调节我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去靠信心生活的时候，这个已经叫做靠行为生活了，对不对？这个不是叫靠信心生活。靠信心生活只有把福音传给我们，就像刚才所说的，他告诉我们，你今天啊，对于每一个在座的基督徒已经领受圣灵的，你今天已经是靠信心出生的了，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让你靠信心出生的了，你今天已经重生了，你里面的生命已经更新了。他反复在强调什么？反复在强调一件已经做成的事情，只等到我们怎么样？只等到我们相信。等我们相信的时候，这就叫做靠信心生活了。他没有再说讲一件事情，你要这么去做，你要那么去做，然后这个就叫靠信心生活，那个不叫靠信心生活，那个叫靠行为生活，对不对？他所讲的就是反复在强调你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这个当然为什么要讲灵魂体，为什么要讲这些观念，就是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我明明我外面的生活还不完全，明明好像我的肉体还活着，为什么圣经却讲我的肉体已经死了，跟耶稣基督已经钉十字架了，为什么我里面已经是新的，当我看自己还有旧的思想的时候，旧的习惯的时候。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来解释上帝的话，把这个话解释到一个地步，让我们可以怎么样，让我们可以相信，是不是？然后律法说不本乎信，不本乎信的意思说不本乎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就是你如果去在很多的教会里啊，我自己以前在教会里，在教会很多年，你如果去听每星期所讲的很多的内容啊，主要在讲什么？我觉得很多时候主要在讲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好好讨神的喜悦。这个事情就叫做律法，不本乎信，不本乎神借着耶稣做的，让人去做。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啊，那这是一件好事情，这叫做教人为善。但这样子来讲，跟所有其他的宗教也就没有区别了。地上只要比较好一点的宗教，或者所谓好一点就教人为善的宗教，就没有区别了。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做成了这个新生命，当你今天讲我们要通过自己做才能讨上帝的喜悦，而且特别让人看到你自己做的不好，你通过怎么样去做才能够讨上帝喜悦，这跟撒旦所说的你如果这么去做你就能够像神，真的是本质上是一样的，对吧？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你就想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讲的这些话啊，所讲的这个话，不是一个人故意要欺骗其他的人，而是因为我的心思意念还在天然人里头，天然的心思意念就是最终 撒旦的话进到亚当夏娃里头所产生的，所以你就不知不觉变成撒旦的代言人了。只有通过福音才能够知道有另外一个方法，对吧？有另外一个方法。然后他说，基督既然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耶稣基督他要带领我们脱离这一个他必须能够代替我们，让我们在那边，把我们在那边的生命结束掉，所以他不光是说所谓我们所说的替我还了罪债那么简单啊、哦，的确为我们还了罪债，他还把我们怎么样？从原来那个光景里头，我们说赎出来了。他也不光是把我们赎出来了。当你说赎出来，你还觉着说你还是同样的人，只是被赎出来了。他把我原来的肉体在那边的结束了。所以从此啊，自从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上帝跟人打交道完全是根据一个新的原则。所以意思是什么？在耶稣基督以前，地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里有它的原因，是不是啊？人在肉体里，在律法之下犯罪，就会要遭到惩罚，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今天再有问题，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今天不是这个原因。今天用约翰福音上的一句话说，今天唯一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信。而这个不信有的时候啊，或者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把耶稣基督做的工作这个讲清楚，如果不知道通过耶稣基督已经改变了上帝跟人的关系，已经神跟人和好了，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相信这个，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就知道，我们所有的问题最终出在什么地方？最终出在就是信不信的问题。而信不信，当然要有信不信，也里头需要上帝的话解开，但最终是这个问题。所以都对于我们来讲，一旦明白啊，就说这个原则，我都不知道就今天有没有强调足够啊，就是说是今天在这个右边耶稣基督他做成工作之后，今天这个规矩是不一样的，跟上帝打交道规律是不一样的。从此以后再也不要靠你的努力在上帝那里去换取东西，从此以后再也不要去努力做以至于你可以得着什么东西。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天人的想法，都是在左边的这边的，在罪和死的律里头的人的想法。今天需要彻底的放弃这种想法，因为知道说上帝跟人打交道的方式变了。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回头再想想，就像保罗所说的，你当时领受圣灵是因为你行律法吗？是不是？所以呢，他就是要反复强调这个观念，因为这个观念在我们里面扎根太深了，以至于他如果不这样子反复来强调啊，那个原来那个东西就又要试图发展，又需要去长，然后我们又是去靠那个方式，靠着肉体成全，是不是？所以看着这么简单的一个错误，它实际上是非常容易犯的。你知道，在我以前做多少年的做基督徒，如果你去看那些基督徒信仰，大家最强调什么？我们什么叫做纯正的信仰？我们认为纯正的信仰就是圣经里所讲的某一些，比如说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里头所讲的这些，我们绝对不能够偏离。我们确实不能够偏离那些，但是那个东西啊，那些东西是很基本的一些事实。今天所说的这个信仰啊，它是整个跟天然人思想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套东西，它是在我的生命深处在 operate， 在运作的，是一个这个原则到底是通过耶稣基督在信心里头的原则，还是在天然人里头我靠自己的原则？这个不是一个人靠着意志力或者怎么样我可以保持所谓我们说纯正的信仰的。这个福音整个是跟天人的想法不一样的，要想保持纯正的信仰，就需要住在基督里头。 就需要住在基督里头。所以这件事情啊，就说是这好像一个逆水行舟一样的，这个水是什么？就是天人的那些思想，太阳人的那些潮流，所有世界上的东西。今天呢，什么叫做保持纯正的信仰？就是靠着福音一直逆水行舟，一直往前走。你什么时候一停下来，你就顺着这个水就又飘下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保持纯正的信仰。你一直在这里逆水行舟，突破或者是沿着靠着福音。你看圣经里有这么一句话吗？福音是什么？预备走路的什么鞋子。如果没有福音，走不前，不能够往前走的。所以只有福音一步一步的把它开启了之后，你才能够往前走，才能够离天然人越来越远，离天人的思想越来越远。否则你只要一停下来，你就顺着那个就下去了。他都在我们里面，保罗里面也有个肉体，他若不是竭力追求，他就顺着他的肉体下去了，是不是？好，然后他在这样，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音，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里当然就讲到一件事情，亚伯拉罕的领受的福啊，就是圣灵。你现在想啊，亚伯拉罕在地上生活，当他去门上帝的呼召，他到了这个迦南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在那个地方尊大？是不是神所说的与他同在啊？对不对？是不是神与他同在？那圣灵是什么？圣灵就是被差派来的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越明白啊，你越明白圣经里所说的这些，而且你越看重属神的东西，你心里就越能够产生这样一个很自然的信心，叫做我已经蒙福了。不是说我今天做什么事情我做好了，这叫蒙福了，那是天人的想法，又回到天人的想法里头了，是看着自己的外在物质上的东西有没有丰富，然后用那个来定义自己，说自己有没有蒙福。当那样子想的时候，这就已经吃了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就没有办法相信自己已经蒙福了。但如果你明白圣经里所说的话，凡从信心里所生的就是蒙福的，然后我领受的圣灵就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个福。那如果这样子来讲，如果我看到的是这个，用这个定义我的福，这你内心里就什么？内心里就可以相信说我已经蒙福了。而这个蒙福，世界上的东西夺不走的，撒旦也夺不走的。而当我内心里可以这样子坦然的相信的时候，神借着圣灵就可以怎么样，把他所定义给我的福做成在这个生命当中，不需要你我去操心。就好像以前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想亚伯拉罕他常常走到哪里就有一个祭坛，在那个祭坛那里，我们就不可能相信亚伯拉罕在那里去做的事情是每星期每天要提醒上帝，哎呀，你看我的这个羊怎么样，我的牛怎么样了，对不对？这个有没有比其他的邻居的那些羊更多或牛更多，对吧？最近这是不是这干旱，有没有草什么之类的，对不对？亚伯拉罕根本不用去操心那些事情。亚伯拉罕他那一个祭坛是他跟上帝打交道的地方。所以呢，对我们也是一样啊，看着圣经里头所讲的这么好，就圣经里所讲的，当我们一开始讲到神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祝福我们的时候，这是圣经里所说的话，很多基督徒有一种反应说，哎呀，这个叫成功福音。但如果你真的是把这里头所讲的，我们真要开始明白，我真的看重属灵的事情，这个才能够 manifest 的时候，他们就说，哎，这个要求太高了吧，就前面要求太低了，好像上帝就这么轻易就祝福你啊。那个思想是什么？律法的思想吧，对吧？我要好好努力才能够蒙祝福，哪能够啊？耶稣基督他做了，我今天我就自动就蒙祝福，不可能啊，对不对？我就已经蒙祝福。所以前面是律法的思想，让我们不能够相信上帝有这么好。后面呢，你再仔细讲一讲的时候，他就讲，哎呀，这个要求太高了。那这是什么？这是肉体的思想，觉着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心我达不到。所以圣经里头真真的，我觉得是又宽广又狭窄，宽广到所有的人都可以被邀请在其中，被 怎么样？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狭窄到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才能够进去啊。好，再往下稍微看一段，我还是想通过就是来，虽然在看这段圣经，但是用这幅图画来描述。他就讲到说，弟兄们，我却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这显然是在当时，这是怎么来讲，这是属于很守信用的人，对吧？他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很守信用的。你看亚伯拉罕跟他们那些迦南当地人所立的约，或者后来后来雅各雅各不是跟他的舅舅拉班所立的约，他们那些人实际上是那么就是亚班非常诡诈的，对不对？但他们虽然诡诈，他们最后一旦立了那个约之后，他们都非常守信用的，对吧？非常守信用的。这跟今天的人不一样，今天的人有时候看起来不是那么诡诈，但是从来不守这些所立的约的。然后呢，他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简而言之，上帝只祝福基督。当然基督又是包罗万有的，所以借着基督祝福所有的其他人。然后他说，我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所以他这里再一次在强调这件事情。你我今天所相信的这一个约，这一个是上帝的本意，是在律法之前的。而在人当中呢，如果立了文约，上的人都不会更改，就他们那个时候的人有这样的一个守信用，这个到这个地步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他的意思说，如果神立了这个约，怎么可能更改？那他对我们要说的话是什么？对我们要说的话就是说，你可千万不要去想在肉体里头还能够通过律法用另外一种方式从上帝那里领受祝福，从上帝那里能够经历更大的救恩。神不可能改变的，你趁早放弃在肉体里头的那种想法，对吧？我觉得真的他就是反复在强调这么一个观念啊，因为我们人呢稍微不注意，你那个心思就回到肉体里头。我觉得好在我们今天的就是已经听福音相当一段时间的人之后，就开始啊，你比较能够清楚的分辨什么叫做凭信心，什么叫做凭行为，对吧？我们能够比较清楚的分辨。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说啊，上帝的这个只凭信心，只通过耶稣基督，只凭应许，只用这个原则，只通过耶稣基督已做成的这一个观念啊，如果在我的心里头不是鲜明巨大到那么一个地步，我就总还是有一个不知不觉就回到天然当中去。而且回到那里头，就是如果有人直接指出来，你可能就认识了。但问题是我们很多人平常生活的时候，你头脑想问题的时候，并没有人随时在那里指正你啊，没有人随时指正你就怎么样，不知不觉犯错误。所以当他反复来强调这么一件事情，用不同的方式来强调这么一件事情的时候，让这个东西在我们内心里扎根到一个地步啊，这个原则清楚到这个地步，今天只要你偏出去的时候，你马上心里怎么样就知道啊，又错了。这样子的好处就在于说，我不至于我在那里头弯弯绕绕绕了好长时间，然后弄得非常 frustrated 的，然后有的时候还怪上帝说，你为什么不帮我呀？我都这么辛苦这么努力的追求你，你为什么不帮我？为什么你的这个救恩还不显现啊，或者还不 manifest 呀、啊、等等等等。原因在于我们在那里头走到那里头走很远了。所以这一个观念它必须在我们里头强烈到一个地步啊，今天那个观念在里头内心里占那么强的一个位置，你就不会，它就好像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你知道吗，非常大的一个 stop sign， 你只要今天要出去的时候，那个 sign 一下就显出来， 这个时候呢，他就带领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更好走信心的道路。然后他底下继续讲另外一件事情啊，他说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在以撒的例子里头，我们刚才你看到他就一直在用以撒的例子，以撒成为以撒就是凭应许生的，所以这对我们来讲要有这么一个观念，要有一个观念，我今天我已经重生啊，感谢主，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我今天已经是凭应许生的了。当你能够真的相信我已经是凭应许生的时候，这时候就已经在信心里生活了，对吧？这个就叫做在信心里头生活了。然后接下来呢，在这里头生活也不只是以撒，不只是出生就算了，以撒还要怎么样？以撒还要承受产业。所以他就讲的说，这不光我在耶稣基督里头有个新的身份，我在耶稣基督里头要承受上帝所赐给耶稣基督的，我在耶稣基督里也要领受那一些。你要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如果你明白这是神的心意啊，启示或者我明白，你我明白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再也不会为我们的缺乏去向上帝祷告了。你现在想，为什么要去为我的缺乏祷告？因为或者我们通常天人的缺乏祷告，那种祷告就是我没有，我要去得着。那为什么要告诉上帝？就是不告诉他呢，他可能就不管，或者要多说几次，他可能他就听见了，对不对？就是这么，大概是这么一个思想，对吧？但如果你已经知道是上帝把那个东西已经定义了，他要赐给你，那这个时候怎么样？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相信吗？是不是？就是没有相信，所以需要去求吗？当然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相信，是看在这个外在的物质的东西，而外在物质的东西为什么会有缺乏，是因为没有活在信心里。所以这里头它有一个良性循环和一个恶性循环，就看你是在信心里还是在天然里头啊。然后他讲到这承受产业啊，承受产业他说是凭着应许赐的。哎呀，什么叫做凭着应许赐的？实际上也真的就像刚才所说的那个信心，等你明白的时候，你就觉得原来比我想象的简单太多了。信心就是相信上帝的话，真的就都不需要再定义了，定义啥，对不对？信心，相信就是相信嘛，不相信就是不相信嘛，哪能够又相信又不相信呢，对吧？但我们人常常就说不相信，似乎是本来不相信，试图去通过自己的某一种对思想的这种调节，内心不相信，然后试图去说服自己已经相信了。不是这样子，相信就是内心里头真的相信了。所以他既然是凭着应许，就是说上帝应许了他要做的，那这样子来讲，对我们来讲其实完全应该是进入一个非常安息的。所以越能够进入圣经里所说的这一个生活生信，就是越安息的一个状态。如果你发现你在自己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是处于一种焦虑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你认为我是在打信心的仗，那个不是在打信心的仗。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应该在信心里头坚持，或者信心里头持守，这个要非常小心啊，非常小心。就是说天人的信心是什么？天人的信心是内心相信不了，外界呢也不会 manifest， 但是呢我试图用我意志上的一个相信，然后认为我相信到一个地步了以后，最终来讲上帝就会做一件事情，因为他看见我对他都信了这么久了，对不对？所以他就会做一件事情，然后最后呢这个事情就表现出来了。这个是在肉体里头的信心啊，是没有一个根基的，是一个臆想出来的一个信心，把我用我的信心来生出上帝的工作来。但是圣经里所说的神凭应许，然后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今天只有我听明白这个到一个地步，我的内心说服了，而这个说服啊，叫做跟外界的状况无关的情况下说服了。 就你只要还跟外界联系在一起，那就没办法说服，因为我们外界的光景现在反映的是什么？在你没有被说服之前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不幸嘛，是不幸所彰显出来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不能去跟外界联系在一起，这个时候要单单被上帝的话说服。单单的被上帝的话说服之后，首先的一个表现啊，就是说今天环境无论怎么样，你心里都知道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是不是？这是一个信心在人，就是你真正相信上帝的话带来的一个结果，对吧？如果我还在自己努力通过信心来获得什么东西，这个还是在天然里头的。但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指出来啊？因为我们在这当中，我们每个人都犯过很多次这样的错误。天然人，只要你的思想没有从这里被带到基督里头，我们就逃脱不了这个思想模式，就是明确讲出这个思想模式是错误的。我们一旦在其中呢，应该尽早脱离，而不是在那里头试图坚持，指望有一天能够带来结果，带不来结果的。好，他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门应许的子孙来到。这个子孙是指基督啊，就是律法是因为过犯天上的，并且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中保呢，当时就是借着摩西，对不对？摩西什么呀？代表什么？两面，是不是？代表两面。他在以色列神以色列的人百姓那里，他从上帝那里领受律法，是不是代表神？他到上帝那里去是代表以色列人去领受律法，是不是？他是代表两面，可以说相对的。但神却是一位，意思说什么？当如果应许的时候，上帝他没有说是有这么一个两面的，就是他做。所以这里再一次告诉我们，不是靠自己做的。然后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承认本乎律法了。他这里还是在讲律法跟应许，这是两个原则，对吧？两个原则。在这幅图画里头，应许是在哪边？在右边，律法在左边，对不对？一边是生命圣灵的律，一边是罪和死的律。所以呢，在我记得我们以前你比如唱诗歌呀，或者我们自己想，我们都常常指望说，上帝，你的应许为什么还不实现，或者什么之类的。这还都是在肉体里头去理解圣经带来的结果。好，在这里头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三章22节开始。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或者因耶稣基督的信心归给那信的人。然后底下我把这个地方我要解释一下，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在这里头啊，因信得救就是，其实就是说，当信心还没来之前，信心还没来之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在这里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律法是什么？律法是当你真真明白信心之前，用来保护你我的一个东西。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恩典是无法。一开始天人听恩典总听成无法。举个例子，当神说，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神通过耶稣基督一次献祭，就是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然后他这个献祭啊，就做成了这个赎罪祭，从此就再不用为罪献上那个什么了，献祭了，对吧？所以借着这些话，他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赦免了人，通过耶稣基督赦免了人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的罪。为什么当你这么讲的时候，有很多基督徒非常反对？原因就是因为只要这么一讲，不就等于说人可以叫做有个 license to sin 吗？就是你今天上帝都赦免了，你今天想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了。那是还没有明白圣经里头所讲的这个原理，就是刚才所说的恩典啊，不是无法。在恩典上帝给了，但是在我的身上真正开始实施、真正开始运作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恩典是什么时候在我的身上才真正的开始发挥功效？是在信心听明白相信的时候。所以你当你还没有真正相信这一点的时候啊，如果你今天你就以为哦这样子，那我今天想做什么事情不就该就可以做什么坏事情了，你会倒霉的。如果我这么做我也会倒霉的，对吧？因为呢就等于说又在肉体里头又怎么样，又不接受律法的保护，我随意犯罪就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所以你看没有，律法是我们那个时候被看守在律法以下。然后他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被看守在那之下的时候，你现在想我们活在一个什么状态里头？我被看守在律法里头，意思说没圈在这律法之内，对吧？你今天只要出去违反律法就会倒霉。你可以说是上帝对你的审判，其实是神以前所设在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对肉体所定下来的一个审判。这个在亚当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是吧？你吃的那一日必定死嘛，是不是啊？罪的工价就是死，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早就定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被圈在里头，你的特点是什么？我今天我一出去就会受到惩罚，我待在里头呢，我发现很难待在里头，哎，是吧？很难待在里头，因为肉体被罪所发动，对吧？或者是罪因着律法在肉体里头发动，生出各种各样的犯罪的欲望来，这是在罗马书第七章所讲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你面临的状态，虽然在你保护在里头，但是发现自己里头有罪，总要想出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最终来讲就带给我们一个观念，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就要想出去了。而想出去的时候，你就开始听明白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了。原来不是靠我的行为，原来是靠着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做成，这个时候心就预备好可以接受这个福音了。然后他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了，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他底下讲的一段啊，其实还是很相似的一个意思。他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是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说在这里头啊，他不但讲了说作为一个人，整个人类在耶稣基督来之前和之后有这么一个区别，以前只能在律法之下，好预备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还有个成长的区别，当我们还做孩童的时候，我里面的生命啊，对神的话语认识还小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其实把他的，你想吗，什么叫全业的主人，神把他所给耶稣基督的所有的产业，是不是啊？所有的产业都是给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人掌管，这个包括什么？这包括这个世界。所以保罗才在哥林多前书里头讲，岂不知道圣徒要审判世界吗？整个世界都是给你们的，你想这是上帝的旨意，那比我就说我们一般人在缺乏当中所想要得的东西不知道是多多少倍，是不是？这我们想都没有去想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呢，在我们还孩童的时候，对上帝的话领受的还不够的时候，还接受和相信不够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个特点啊，就是说你虽然是主人，但你这个时候不会管理，你没预备好，没办法管理，你不知道怎么管理上帝的产业，所以这个时候被放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他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在这里头成长的时候，在我现在这个观念里头，我的观念被什么还被什么所控制，还有很多是被世俗的小学，这个小学啊，不是说啊，我上了高中大学我今天就不在小学了。他说世俗的小学就是这个世界上的 fundamental principle， 这个世界上属世的 fundamental principle， 这个说到底就是律法的观念，说到底是跟上帝隔绝之后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获取东西的这样一个观念，律法的以人为本靠自己努力的这样一个观念。他这个时候呢，你只能明白这个，他说及至时后满足，神就差遣他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谓得着儿子的名分，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明白说我在基督里头的这个身份了。所以你现在想，保罗在写这卷书的时候，他给加拉太的信徒写这卷书，他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不是要写清楚这两个的不同的原则，写清楚他们实际上已经在生命圣灵的律里头，在基督里头，他们今天要停留在这个真理里头，当他们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了，他们这个信心在他里面就等于说生发出来了，然后他就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叫做管理上帝所给的这个产业了，是不是啊？所以对我们在座的人来讲，其实我们所希望在基督里头不断的成长，能够在这里面更多认识上帝的恩典，或者活在上帝的大能里头，要通过什么？是不是就通过这样子的神的话呀？当他在告诉我们，反复告诉我们，反复强调我们，强调给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停留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怎么去管理了。好吧，这个稍微再讲，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所以在这里头希望他们明白的是什么？希望他们明白的时候，通过耶稣基督怎么样，通过耶稣基督这个事情已经做成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啊，你看没有，在这里头他所描述的这个生命成长跟我们人想象的不一样。我们人想象的生命成长是什么？我的生命很幼小，我长大了以后就成长了，这个是什么？这是天然人的想法，律法的想法，这样子就从小变大，对不对？那圣经里所说的什么？圣经里所说的成长是什么？耶稣基督一瞬间他死里复活的时候，就把所有在他里面的人全部都完全了，这都是长大成熟的，没有一个是小不拉几的，都是长大成熟的。他就告诉你，你已经是长大成熟的，等你能够相信你是长大成熟的那个时候，你就长大成熟了。或所以说你最终的这个成长是一个什么的成长？是一个能够相信神的话，逐渐可以相信神话的这么一个成长。是不是我的本身那个生命在长大，外在的生命是这样子，就我们如果看我外在的彰显是如此，但是呢，神要我们看什么？不要看什么外在的那个，要看里面看不见的那个。所以他在这里说的什么？你们既为儿子，你看没有？因为你们已经是儿子了，你已经是儿子，而这个心意意味着，从来他们还在律法之下，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们已经是儿子，上帝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只不过通过耶稣基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达到上帝的这个心意，然后呢，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从父神那里领受圣灵，把圣灵赐给他们。这个赐给他们是一个什么东西？是一个证据，证明他们已经是儿子了，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但是对他们来讲，就这个时候你看没有，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这个事情可以发生了。所以今天对他们来讲是能不能信的问题。所以这个成长啊，真的跟我们平时想象的成长不一样，真是这个原因啊。你看没有，我用天人的头脑你去看圣经，你一看就是用缺乏、渐渐成长、获得、努力怎么样怎么样这种方式来得到，没有一个是根据恩典的。但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这里头完全另外一套规则，这个规则则只有在福音里才跟我们讲清楚啊。我想这接下来就不用读了，他基本上就说你们干什么要回到，既然都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干嘛要回到原来的那种旧的那种 状况里头，而那种状况里头他前面讲的只有咒诅，对吧？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我们来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啊！福音真的是这样子的简单，我们却常把它搞得太复杂了。信心真的是这么简单，我们常常也把它搞太复杂了，是吧？真的是你的话语告诉我们啊，借着耶稣基督，你已经把我们带到这个新的生命圣灵的律里头，借着耶稣基督，你已经让我们成为凭应许生的，你已经让我们成为凭信心生的，所以我们已经是从信心这个根本里头生出来的，这不是我们的信心，乃是你和耶稣基督的信心做成的啊！我们今天真的是就是要明白这个，明白自己原来里面已经被改变了，明白我们里面已经完全了，我们的生命真的在基督里头的生命不需要长大，我们真的需要的是长大的是对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所做成的新生命的一个认识，真的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主，我们谢谢你，福音真的是何等的奇妙，这样子简单，但是天人却被完全被关闭在这外面，没有办法明白，没有办法进入，只有那些想进入耶稣基督的人，主啊，真的是你的话语就向他们敞开，正如你的话所说的，真的是像聪明通达人你就隐藏起来，像婴孩你就显露。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谦卑的心，愿意放弃这属地的这任何的肉体里头的东西，来真的是单单领受在耶稣基督里头你为我们已经做成的。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